所以我能生功能差别，我能生万法，我具足万法，但是他造作善造作不善，却有缘和合相应，对不对？这个是有时起，时起跟本有是这样解释的，这样定义的。所以护法论师他也承认能生功能差别的这种功能性是本有的啊，可是他要什么时候发生，是独一无二的缘起。所以本有是讲可能性的无边无量，对不对？可能性你怎么限制？如果可能性是有限制的，就不叫可能性了，对不对？可能性就是不可限量嘛。但是只要要发生，就必须要有特定的条件，那个能生出特定一个法的条件一定是独一无二的，而独一无二的发生它一定是现行法，对不对？你要让法能现行，必须处在能现行的特定条件底下。那你说几类相似的条件生成，我们可以说成同一类的法，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把同学学长分为两类，男众女众，我们没有坚持要求东单西单各做哪一类的，因为人数不太统一。可是为什么我们观念上会说啊，这边有男众跟女众，男众哪一个跟另外那个男众长得一样的？没有一个，懂吗？女众彼此两种之间也没有一个长得，没有其中的任何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通通没有嘛，对不对？各个差别，那你为什么说这里只分了两类？两类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你约着某一种众通分，归类它为那一类，归类为它为另外一类，如此而已。可是每一个的布德伽罗，每一个的有情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问题你要讲哪一个，对不对？这就是本有跟实起的两个观念。我们来看看本有护法论是怎么定义。他说啊，依着本有为无始来，是不是？请问是不是用无始啊？就是这个观念嘛。为无始来，一熟世中发而有生，这个要画起来。生运处界，运处界就是三科，三科就是一切法啊。生运处界，运处界夸胡的功能差别。发而有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已经有了，对不对？它有能生起运界处一切法啊，运处界一切法的功能。功能是建立它的自信，差别是由自信在展现出各种分类的种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切法的自信差别，发而有，能生起这样的自信差别是发而有的，在一受世中藏一切种。所以所藏的一切种是发而有的。世尊依此说，诸有情无始时来有种种界，如二叉聚发而有，于所引证广说如初，此即名为本性诸种。这是对于护法论师对于本有论者的解释，他完全是不是采用本有论者的解释，就如我一开始所解释的那个样子。所以护法论师并没有创出新的见解，他只是用他的方法去诠释了本有论者的论证，一个字也没有改人家的，唯一有的他加上就是发而有的是什么？只有这句话，生运处界的功能差别，不是有法，有法是三界事，对不对？三界事虽说有生，它的相就显现，一直不断的灭坏，你怎么可以说它有生，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逻辑上我们讲有的概念，有应该是一个自信不变的纯有性，才能够名之为有，是不是这样子？这是对于有的定义嘛？所以有是自信有才能叫有嘛？如果那个有指的是一种不断在灭坏的功能，你能够说它有吗？彗星的尾巴，那个尾巴有光了啊，你可以说它有吗？那个星体已经不晓得飘多远了，只留下那个尾巴让你看到能量的释放而已啊，对不对？由此去推论它往哪里去了，它去到那里恐怕已经烧光了嘛，那个小彗星已经烧，恐怕已经烧到连灰烬都不存了。所以我们凡见有法 都一直不断朝向灭坏的存有性被你看见。所以在世俗历史上我们说这个为空，可是圣约弟讲的空不是这个，讲的空是他纵使你看到他存有的时候，他都没有你以为的自信。好，这个是你们应该就这样。而这种能生运出界一切万法功能差别的能力，我们称为叫做本性诸种。不然大家都是简约的来讲本性诸种，本性诸种本来有一颗东西在那里。好，我们每天要拿出来擦擦干干净，好让它大放光明。那个东西是什么？要每天去听闻佛法，对不对？离诸愧闹，专精思维，对不对？熏习出你能止能观的能力，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在那边辩证那个法义的诠释，那不是重要的，诠释能够导引到你这样正确的修为，非常重要的关键。我刚才上课前，我跟有个学长，因为他前一阵子他们去参加了一个闭关，我觉得就是有两类的人，过去生的熏习，这一生的业缘的关系，所以有些人修观容易，有些人有人思维修容易，有人修止容易，有人修止容易的就不太爱修观，善思维的就不太能止，一直起来止久了，那个设法入身之后那种触受，他很难安止，这也是很麻烦的现象啊。所以老师说啊，真的，你要真正去搞好这些五蕴的愧闹事，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一个够好的因缘，否则连那么大慧根的密勒日巴，你看都要几近快死掉那种方式去苦行啊，对不对？好，但也不是说佛很难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在家人怎么修啊？用正见福祸清净我们的三业，对不对？能够压福，不要去每次做事后诸葛，对不对？用拜忏来清净你的三业，拜忏只能够去买回来什么？买回来你止观正见的一种决定性。你要让自己真的要信，真的要信这种可能性，你一定要在每一件事情照做的当下，要能够看见你的本心，跟自己讨一个好商量，用正见扶助你三业的修惑失惑，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在家人绝对可以修的，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用身去作证，这种解脱道的确是我们今天业缘不清净的我辈啊，比较难啊、哦，比较难。你如果要去创造那样子的身心清净的条件，你人就会变成不太容易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能够去应对处事。所以我们现在的作业本来就是让自己身心不容易清净，对不对？可是我们又不能够不这样子生活着，因为我们的工业如此。那在工业里面，我们怎么样清净自己的个人的别业正见？所以正见是一种佛讲给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共同可以依循的八正道，是一种中道生活的方法。我们在家人就依着正见而生活，你只要有朝向圣道的一个决心，我们叫做正志，志向的志，你志向只要是决定不退转啊，不退转，到了临终最后一念都不退转他的志愿，然后平常时候就靠什么来保任正语、正业、正命，正当的生活，你有个正当的职业，对不对？说好是想好的念头，说好的话，用这样子，用世间的正法，好好的跟别人相处着，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磨练你的心性，没什么不好。于中，你只要能够一念一念的正念、正精进这样的保任着。用精进的力去保任你的正念，念就是念相续，让你的正法能够念相续，终有一天能够达乎正定。真的，这种生活就是必然的，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不必去跟别人比啊，你自己的因缘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啊，无怨无悔的朝向这个正确的目标清净你的善业。好，这就是所谓的本有。那么实起它怎么定义呢？ 为无始来烁烁现行，熏习而有。你看，还不是无始来？前面不是无始来一熟是中发而有？有什么？有能生运切运出界一切法的功能差别。而什么叫实起？无始来烁烁现行，熏习而有。也就是什么？烁烁现行为最实起是约什么说的？约现行说的。用信心说的，为什么有些人像佛就指着地上的一窟窿的蚂蚁说啊，这些蚂蚁啊，已经五百世为蚂蚁，就在这个坑里面生生死死啊，不知处理。虽然蚂蚁一辈子的生命不是那么长，可是对他们来讲也一样是一辈子，对不对？天人看我们啊，也是看蚂蚁一样，对不对？搞不好对他来讲，因为他们的一日夜，我们已经一辈子了。所以看我们也是朝生暮死的浮游啊，对不对？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活七八十岁，妄自尊大，还以为自己时间很够用。你看，越老越知道时间不够用啊，忽然忽然黑起，就怎么一个月又过去了？就这样啊，时间是越过越快，越过越快，就这样毫无功德的，就这样一直不断的空过生死，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你们半夜如果有醒来，你们还敢再睡下去吗？啊，不睡，明天又没办法工作，所以只好又睡下去了，就是这样子啊。问题是书本打开的时候呢，又保认不了自己的清净明觉，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心总是没有办法定，这是现在人当代很大的问题。所以就指的这个现行是怎么有的？熏习有的嘛，就是说胡麻不会本来有花香，花香也被无端端去故意要去熏胡麻，这是于中怎么要有？造作才有的嘛。对不对？因为行业因缘令它聚集才会有的嘛，它不是本来会聚集的嘛。聚集之后可不可以发生这种改变？可以啊，对不对？所以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是为什么会发生呢？是故意独一无二的让它建立了，对不对？让它成立了它才会发生的。而问题是要形成什么结果，我们又有偏好，对不对？我们有偏好，那我们娑婆世界就偏好什么？偏好有爱，因为有爱就必须会有嗔，而贪嗔共执于痴，所以三界都在搞这个事儿。爱不重不生娑婆，对不对？爱比较轻一点就升天，爱比较更重一点嗔就会更重，嗔重过于爱以后你就会往下堕，堕到连爱都爱不起来。当你发觉你心中一点爱人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你稳堕地狱。为什么？你怨对一切人啊，你看谁都是魔鬼啊，那你自己就先变魔鬼，就这样。所以楞严经就是说，你怎么样生三界，就看你业轻重啊。约怎么说？约贪嗔痴所造的业，你越顺着贪嗔痴去造业，你的业越重，就越往下沉，越往下沉就越堕三恶道，对不对？越轻薄，那你就越往上升。所以你看看那个能够升天，我们道家升天都是升我们佛家所谓的六欲天啊，主要都是指那个刀立天说的，三十三天说的啊，这是我们合会到道家的说法。所以这些都是由业缘显现的嘛。所以谈现行，我们才说什么无始时来烁烁现行，熏习而有。所以讲熏习是约什么？约所生的法，对不对？能生的功能是约什么说？约无始有，发而有，本性有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改变？无限种可能性。过去你一期一期的生死都已经有了个决定独一无二的因缘，虽然它已生起，不过也正灭去或已灭去，你不必随它系缚嘛。我们今天修行止观就是随着自己在业缘生灭的过程当中，学着勇敢一点，不受系缚，不必被他拖着走啊，你何必盖锅承受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说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只要不继续造让你堕三恶道的，或者是堕三界的业缘，你立刻就能够有清净三业的机会。因为往未来看，你有无限种可能性，这个叫做本有， 对于已经发生的那个发生的时机已经过去了，那叫做时起，对不对？那既然已经过去了，过去就让它过去，过去能不过去吗？过去就是以过去法嘛，对不对？你不舍离故，所以它过不去嘛。你跟自己过不去干什么？跟自己过不去还很无聊的要命，问题是你还跟别人过不去干什么？对不对？好，这就是这边对于本有跟实起的定义，所以不要在那边玩那个文字游戏啊。那么世尊依此说有情的心啊，染尽诸法所熏习故，无量种子之所积集，诸论亦说染尽种子有染尽法熏习故生，此即名为习所成种。你看这边后面一段我念得很快，因为他用的就是前面心熏论者的论题。所以富华论师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他只是提出他对于本有论者的主张、经证、论证，他怎么去理解，他怎么对心熏论者的综义、经证、论证如何解释，他觉得不相违啊。那姑且就他比较殊胜的论点上，我就好说这叫做本心助种，这叫做习所成种，他给他安立了新的名称。于是底下就翻说了，这个是他安立的论点。于是他底下就翻说了，若为本有，如果你为旁边请注意一项，如果你以为本有论者一向只主张本有而不承认心熏的话，问题是不成真了、本有论者也许什么心熏了、这个我们先不管。如果你以为本有论者指本有，唯是本有，一向本有，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本有论者啊，护约论师那一派也是唯识论的人啊。唯识论主张什么？主张八识。那么八识谈什么？八识谈转世与阿赖耶识互为因缘了。如果本有的话，如果你主张一向本有的话，那么七转世跟阿赖耶识就不能互为因缘了。这个你能不能思维？本有的话，那么你的作业，你的染尽诸业，对于阿赖耶识只能够称为什么？称为增上缘，不能叫做生起因，懂吗？因为这种东西本有的嘛，我只能够业缘，我所做的染尽诸业，就七转世所造的业，对阿赖耶识只能够做什么？做增上缘呢、那你又如何？佛在解释密经说转世与阿赖耶识互为因缘啊，互为因缘就是彼此相生啊，对不对？七转世所做的业就会升起阿赖耶识所设藏的一切种，那一切种就能升起七转世的作业性，所以彼此能生彼此啊，辗转互为因缘啊。可是如果你说本有的话，那本有就本来已经具足了，那么七转世的作业，七转世的作业也就是本有的，他一辈子永远都是自性有漏，行不行呢？那么自性有漏的东西，他给这个阿赖耶识做缘，那么阿赖耶识就永远有漏，怎么可能变成无漏？对，这在你的理论建构上都会有瑕疵，都会有问题的。只有你承认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的观待法则，你才有办法同意这件事啊。如果他一向只主张本有，本有不带心熏，功能就是常自具足，如果你都只是这样，那不成立啊，不成立啊，对不对？彼此互相只能够做彼此的增上缘，那清净缘是什么？可是佛所说的七转世与阿赖耶识是互为因缘，是互为生起因的，不是只做增上缘而已。增上缘能说什么法？你看太阳升起又落下，又升起又落下去，如果你不在升起的白天多干点活，多读点书，晚上又昏昏沉沉睡觉了，你就空过生死了。可是有人一天能够做多少事？能够读多少书？能够多少进步，都是不可限量的。 今天我们同样过这一生，过这一天，有人利用这样子日月生辰啊，这样子的一个交替的日月，他能够于中所建立的功德就大过于我们很多，都不是由增上缘决定的。可是佛所说的七转世的作业能力跟阿赖耶识所设成的种子跟能生万法的功能是互为缘，互为因缘，彼此跟彼此提供了四种缘，其中非常重要就是白板上右边所讲的各互相给对方两种缘性，对不对？能生又怎么样约束，对不对？直受就是约束他，然后呢升起他。比如说这个阿赖耶识给七转世做什么？做升起的种子性，对不对？表示他提供他升起因，升起以后等他变现行了以后呢，他又怎么样依止直受，去直受他，保任他的功能。七转世对于阿赖耶识也一样，对不对？阿赖耶识所设藏的有漏种子不是本性一直都是那个样子的，就是因为你七转世作业是这样子，所以熏进来就是这个样子。既然以后呢他有这样的偏好，他的习气，他说你喜欢这样子吗？所以他下一次又在喂你同样的东西。我很早以前也举过一个去三重吃拜拜的例子，以前还吃荤的时候，去那边很晚去那里，然后满桌子剩下鱼的骨头尾巴了啊，或者是鱼头，我就只吃鱼巴尾巴的肉跟头里巴了。那老板看到，哦，这个人这么爱啃鱼骨头，真的不多要啊，我上面米格浪家，于是把别桌的鱼骨头通通拿来给我啃。你不吃的，不是脸不黑掉了吗？懂吗？所以你不能从行为的表面来看这件事情，那背后有很多的因缘让他显现如此，可是他不决定如此。你有让他更好的选择，他就会改变了。所以七转世的作业的功能跟阿赖耶识摄藏一切种能生一切万法的功能是互相影响的，能生彼此，能改变彼此。所以你说只彼此做增上缘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好，这个是论主他所提供出来意见，他就举了他也举了经证，他说啊，如七经说，诸法于世常，是于法义耳，更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这出自《大乘阿毗达摩经》，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句话。诸法是什么？杂染贫乏。杂染贫乏，它的种子位在哪里藏？在阿赖耶识当中藏啊。阿赖耶识所藏的种子由谁决定？由杂染贫乏的作业来决定啊。所以杂染贫乏跟阿赖耶识所摄藏的一切种子互为果性，也常常为因性啊。这才是唯识家佛在大乘阿毗达摩经在解释密经当中所说的道理嘛。这个道理也就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吗？对不对？能生跟所生常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嘛。道理嘛，好啦，请不要用哲学的理论建构来错乱佛法，佛法一直都保持这样子的一个黄金定律法则。这个颂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护法人士就解释了，阿赖耶识与诸转世，当然是包括七转世了，与一切时辗转相生哦，辗转相生哦，互为因果。也就是说他彼此给对方做升起的因，也做建立的缘，对不对？互相成就，互相成就。好，这里是护法人士的意见，也是底下140页，就是我们随后在读色大乘论的时候呢就会读到的法句。色大乘论说，阿赖耶识与杂染法，杂染法就是前七转世的作业啊，那么互为因缘，这个是主要的命题。底下就举了两个比喻，如柱与燕辗转生少，辗转生少， 如果你们懂一点易经的话，你们去看看易经的离卦，分离的离。我们说坎中满，离中虚，离中虚就是说它的中间那个爻，我们说三个爻，三个画名为一个卦嘛，对不对？一个阳爻，一个阴爻，再一个阳爻，啊，中间是断画，这个三画一卦，我们叫离卦。好有一笔，你是一个比较柔弱的人，你两边都有两个很强的人，要怎么样？要把你纳为他的一部分，那你能不能偏左或者偏右？不行，保持中立，保持中立，两边都会抢着来跟你什么示好啊、示哀啊、笼络你，这样子。所以离中虚，保任之道就是什么？保持中立。那你这个离卦可以散发出光明，懂吗？可是你的光明由哪来的？由依止于两强争夺而来的。所以离开两强的争夺，你什么都不是，你必须认识这个事实。所以火也一样，火不会于虚空当中存在。你说有啊，鬼火，拜托啊，你有个科学常识吗？鬼火会存在在那边空中飘，那是因为风飘起骨头上的磷粉，对不对？然后呢化在空中，因为那个摩擦力生出火来，所以它好像有个火会在空中飘。那个鬼火还是一直在磷粉上，对不对？所以火的相一定要有所依止，才会生出火的那个光。火的光不是可以自信有的，懂吗？所以你说光的美丽，光的美丽有它被它烧出来的东西才会发出那个美丽啊。各位可以知道易经背后要讲的道理吧？所以我们说啊，离者利也，你为什么会美丽？要有付出一点代价，付出一点代价，爱睡的我们给他老平睡，无你来睡。你没有付出一点代价，你不可能漂亮啊！你每天吃喝拉撒睡，没有节制，你会漂亮的起来？你纵使天生丽质，那也不过就是一段时候了，对不对？你就扛起来补一来，对不对？等你没办法保任的时候，噗一下吃喝水都会胖。好，这些都是有违法的实相。这边也是祝宴香烧，柱子能不能生宴，对不对？可是宴却回来怎么样？烧柱，宴会烧柱，宴不烧柱，柱不发生能生宴的功能。柱有能生宴的功能，可是呢所生出来的宴反烧其身，对，灭他的相，灭他的相。所以宴是怎么发生的？由灭所依止的功能性而显现出来的相。这个比喻就像是七转世跟阿赖耶识的关系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当七转世作业的时候，他在什么？他在消耗阿赖耶识所依止的种子，对不对？他就把那个种子消费掉了。所以我们说啊，当我们受苦的时候，那个受苦的阴性正在怎么报前业，对不对？正在消费掉。所以我们呢，我们说要随缘消旧业，你不要在业上再造新殃，你不要在业上造业，业尽了就尽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对不对？无怨无悔。不是说佛弟子是一种是一种受虐啊，受虐倾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可以用怕，可以用妈让你赶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把你已经开始修般若了，般若就要修无不要去染着，不要于一些相着而生出烦恼，这叫不染着。你要保任这个不染着的心。你要把人家，你开始修般若了，然后把人家骂你这件事情当做别人在帮你怎么样消业。不是真的有业被他骂了之后会消掉，而是因为你于中增长功德。增长什么功德？不起烦恼的一种自在力的功德。这种力量被你熏习久了，被你训练久了，你就会清净，你就会对于这些无聊的东西有免疫能力。不难的讲这个道理，这是祝宴香烧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宿儒，宿儒，宿儒互相依助，对不对？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彼此成立。就像以前我们拿三个单兵拿枪，彼此互相组着，就成立一个三枪白，对不对？就是互相依助嘛。你说谁可以自信立在那里？这是约现行来讲，凡要现行，必须怎么样？互相依助。而助跟厌的关系讲能生的功能，生跟灭，助能生。烧这个功能，可是烧却用来灭助能生的功能，什么讲呢？灭一分助能生焰的功能，焰就烧掉一分助能生的功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生灭是同时的，不是有一个东西先生了之后才灭的。正在助生焰的时候呢，焰就烧助，是同时力。不这样的同时，不可能生法。所以呢，次第法不生，所以中论在破，破能生，破生灭法性怎么破？就是次第破，对不对？而生灭只有显出虚妄。你于中在同时生灭法当中，你一定要主张有生有灭，就是你的自性见，就是你的虚妄分别。所以我不是说要主张同时生灭的理论，而是说同时先灭显现虚妄分别，次第生灭根本与理不能成立，中论破理，而唯识呢成立其为何虚妄，何来分别？在这个地方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用宿儒例子讲这个道理。所以一切法要生生灭灭，唯一此二建立因缘，所于因缘不可得故。你说你还有什么方法讲生生灭灭，又同时要显现不生不灭？你不要这么讲不清楚，那生灭就是不生不灭，或者生灭当中有一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再来讲，这说起来道理上在世俗正理逻辑上都说不通。方便这样说可以，你要在因明论证上要讲得清清楚楚，没有语言上的毛病，没有论证上逻辑的过失，你必须要这样子去辩证，不是我故意要找茬。那么于是底下说了，若诸种子不由熏生，如何转世与阿赖耶有因缘意？如果说种子不由熏生的话，那么种子熏不能生，种子不是由熏习发生作用的，那么转世跟阿赖耶怎么可能互为因缘呢？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非熏令长可名因缘。不是说熏习，我们这段文请看一下普贤法师141页的说法，请看到第二行好了，从这边开始。又如宿儒互相依助，宿儒是捆成一束的芦苇，他们是互相依持的。有人说两根呢，两根在物理学上是不可能撑的。他讲的一束是对的，你束成一束，对不对？它就有个面积的嘛，它就可以站在地上。这样子互相依持才能够站立得住的，这是约能生的所生的现行来说的。也好像种子跟现行的关系一样，谁也不能够离开谁而独立存在。所以种子跟现行是不能够独立存在而说有法的，对不对？那么除了这种子跟现行二法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能够建立因缘的关系了啊！这是刚才所讲到的。好，底下若说种子为是本有，不由熏生，那么如何这论上说七转世跟阿赖耶是有互为因缘的意义呢？这刚才那句话的解释。好，若说纵然也有熏习，不过只是熏习本有的种子使之增长而已，并非本无种子因熏故有，请注意哈、哦！于是你纵使主张心熏，纵使主张本有，都必须承认彼此。比如说，心熏的现行跟本有的种子性，必须要互相关待，成立合生意，才能够建立互为因缘的关系。好， 底下说了，所以呢，当善恶业的现行熏习本有的种子的时候，这善恶业与本有种子之间，当然也可以名为因缘。可是照你这么说，那善恶业对于一手果只是增上的助缘，怎么可以叫做因缘呢？因缘已经本有了，它不等待增上缘，它就已经生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又圣教上都说种子是由熏习而生的，那么所以你那种子为本有论与理与教都是相违背的。好，回来看看本文，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若诸种子不由熏生，如何转世与阿赖耶有因缘异？那么非熏令长可名因缘，悟善恶业，悟就是不可能成立啊，善恶业与一手果怎么可能为因缘呢？啊，那就是讲他只能够做正善缘。那么又出圣教，又佛又说了啊，种子由熏习生，那不就是违背了吗？所以你们一向本有论跟一向心熏论都只是各持一方之词，对不对？都各持一方之词，你各持一方之词来证明一定一向只有心熏，一向只有本有是不能成立的，于理跟于教都不能成立，只有你必须两个都成立，而不是本体论的成立，是冠带假立。本有是指能生的功能差别，实起是讲所生法，唯是原生才有能够生吗的相嘛。那么原生所生的相是什么？是虚妄分别假立的，对不对？可是于生时你才会说它自性假有，是不必在里面去混淆了。反正你在这里主要谈的就回到护法论释的正本意，在138页跟139页怎么去定义本有，怎么去定义实起。实起讲现行，你为什么会出现某一类的现行？是因为习气驱使，不是他决定只能够生成这样，对不对？因为你过去习惯这样，所以你以后就一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功。啊，我们在网络上也听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啊，她照她妈妈的交代，买骨头就要剁成几段，她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料理骨头，于是她就问她妈妈，妈妈说不知道，是她奶奶叫她的，就问她奶奶，奶奶又问奶奶，问了四代之后就觉得说以前的锅子太小。所以不得不剁那么长的一段才有办法煮骨头汤。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因缘，那你只是不断的保持他这样子的习惯，那个习惯就成为什么不可改变的什么禁忌。所以我们现在所生成的现象都是由这样子莫名其妙传承下来的，当初的缘起是为何已经没有人再去论，对不对？就不断的各自依着，哦，我本着传承所以一定要如此，完全不去讨论啊，这个是问题之所在。所以不必去管那个争论的部分，争论的部分你的逻辑一下子跟不上没有关系，正本意比假重要。本有是约什么说的？能生的功能才说。实起约什么说？约所生的现行法说。因为你过去生成这样子的作用觉得有效嘛，所以你过去就会优先生成这样的可能性嘛，怎么样呢？不是说你只有这样的可能性，你永远都可能一点点改变就会发生无量种可能性的差别。好，啊，时间很不够用，又没有讲一个段落。不过呢，我觉得这段慢慢的去玩味了。不过左搓右揉就是希望各位对于生灭有一个正确的诠释，不要只是着在一个理论的解释上，主张一向子一定要本有，一向子主要心熏，用对立的观念来学佛，这个并不好。啊，怎么样把我们今天一些疑问，但是这些道理也不是不能讲清楚，你耐下性子啊，而不要说啊，你还不是一种说法而已，你为什么不许别人那样子解释呢？不是许不许的问题，而是你要讨论你就要必须依着论理的规则来讨论，对不对？啊，就比谁比较大声，这样是无法讨论的。好啊，更重要的，不能以哪一种理论讲的人多，用投票多数来决定，这也不对。好，那我想各位应该要知道学佛的本意。 大众请合掌。